刚才讲到我愿有如来如实见之，明了无碍。那么这就说明啊，众生的三朝二目，他自己所修所证不得而知，而只有佛才了了明白啊。那么这一段的种相体性啊，那么乃至如何法念等，天台的著书啊，里面有很好的解释，但是比较深奥啊，而且文字很多很烦，讲起来要很费时间啊。那么初学啊，恐怕会有困难，因此就对于这个法华文具或者是会议里面所解释的约四法、约三法、约二法的解释啊，现在从略啊。假如有人想要好好的下番功夫研究这个这类的比较深的道理呀、啊，那么不妨自己去查出请出这个法华文具、法华会议里面的解释啊，好好的研究一番，就能够得到他的这个更深一层的这个受用啊。我们在通途解释啊，大致只能顺着文字做消文啊。那么现在啊，因为大家都是在很忙，而且起初学佛的基础啊，也不如从前的人下的那么深啊，所以比较高深的道理呀 别说是你们听的了。说的人也有困难了，说老实话，说的人也有困难，因为自己没有真正的下一番功夫啊，只是按照文字念出来，不会有多大作用的，我有个习惯啊，就是很不想看住这个稿子来念来讲，总然写着稿子啊。讲的时候往往不会跟稿子一样不会跟写的一样，因为写的时候是一回事，讲的时候看着听众的情况又是一回事，差不多都是要从脑子里面呢当时想到的只要不违背当时的经文自己呀、按照所了解的这个道理来加以发挥纵然有事先准备了一些大纲那往往有的时候也没有看，有的时候看也视而不见，会发生这种情况。现在更困难了，现在不比从前，现在因为这个视力差差不多讲到后来啊，自己写的东西都看不到，那么你一定要照着念着讲啊，那后边只有阿弥陀佛了那没有办法看出讲，所以写只是提个大纲因为恐怕这个不看着大纲啊，没有大纲的话有的时候会遗漏因为凭着自己当时的想的这个说法呀，因为不是亲证的境界，恐怕有遗漏，就写一些看着，往往还没有看到啊，已经讲过去了，会有这种情形。所以纵然是有写，往往啊没有办法都看到都要凭自己脑子里面有的搬出来啊来供养大家。所以有的时候也许会有口误假如你要参考古德的注解的话，不要离开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具，今夕湛然大师的法华文具记，也叫做妙漏或者是偶一大师，明朝末的偶一大师的法华会议，这是天台正宗的解释我们如果研究天台啊，要以这些解释做标准。但是我在讲的时候，因为要是这个初学的人比较容易了解一点呢，会参合其他近代也不是在最近呢，就是清朝一些法师们的著作啊，可以做参考的，也提出来临时做参考。那这种分量不多，还是啊要回归于天台。因为现在用的是法华会议的科判，离开这个科判如果再参考其他的不同的说法来讲的话， 那就会发生跟天台原来的教理啊不能完全符合的情况啊，因为每位大德他写的著作都有他的看法，见仁见智，不会完全相同的啊。但是无论哪一位著书啊，总是离不开天台的这个大纲啊。那么只在大纲之下再加以啊这个进一步的解释，或者是凭自己所了解的提出来做参考而已。前面第二段讲完了，现在是第三，举笔叠合众生不知，举前面的比方叠现在法合的文字来说明众生所以不知的缘故。前面第一段是说众生不知三草二木所受滋润，他自己不知道那么第二段是说只有佛才知道那么佛才知道，知道当中啊，众生有同而不同的地方，不同而同的地方，有差异无差，无差而差的这些地方，只有佛才能够了了常知而明了无碍。那么总结第二后前文说就是举彼第二后众生不知，经文说如彼慧目丛林诸药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心，举出前面的三草二木的比方来叠合现在的法义，说明众生不知道自己所修所证的情况，所以叫做举笔叠合众生不知。如就好像比所有的草跟木，会是草的种名，木是兽的种名所有的草木丛林草多叫做丛，兽多叫做林这些草木会木丛林啊，总不出三草二木了三种大中小的草大兽小兽的二木那么这些药草等可以做药的治疗众生的生病的来比方佛说的法药治众生的心病，所以叫做药草等于寿木等等他接受雨露的滋润呢，自己得到多少而不自知，他自己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呢？不知道自己的上中下根性，您是上根呢还是中根还是下根，别说要看别人呐，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根性啊各位你知道自己的根性吗？你是属于哪一种根性啊？上根上智一文千物可能不是，假如是的话你会在法座上讲经了，不必在这里听我哇啦哇啦了是中根吗？差不多吧，大致是属于中等根性但是这个中又有上中下哟那么是属于哪一种中呢？自己也没有办法知道。下根吗？最愚痴吗？不见得。为什么？我都会听法我听的菩萨不喜耳福邪魔杀杀掉不会听到这种道理那么当然那你能够听到佛法能够了悟多多少少他能够闻到这个道理，能够知道他这个意义，也不是最下的根性那么究竟自己属于哪一种根性？闻法，在听佛法的时候纵然不能完全知，多多少少也会稍微知道一点点假如你听到佛法只听到他的声音说法的人讲的声音响亮清楚好听那你就会说你讲好讲好讲了讲好听那就把这个说法的法师说的法音他听着好听很高兴，他是闻声。你进一步问他说他讲的什么呢？里面的道理是什么？他会说嘿，我都不知道如果是话都不知道那只是闻声，听着声音瞎好听好像听歌星唱歌一样蛮好听的， 好听的内容是什么？那都我都不知道哦。这是指闻声，听到声音而已，没有听到它的意义。假如问你里面讲的什么道理呀？哎，少少知道，他在文字上啊，能够说得出了他的道理，所以然来文艺，知道他的意义，这有深一层了。他不会单闻声音呐，他知道这个意义。哦，说的是什么？我明白一点，这是文艺，比闻声的要好多了。最好的文理，他能够听到言外之旨，能够听到言外之旨，不但是消文失义的道理他能明白，言辞表达不出来的，文字表达不出来的，他都能体悟到，这是文理啊，这是最好的文法得益最大的文理啊，差一点的文艺所以普通一般听到这个道理明白，对这个消文失义有所了解的，这种文艺的可以说是最普遍的。只听到声音的文声，这一类也不少啊。我从前我讲经呢，到各地讲经呢，这种人呢，我看过很多。一般人往往只是听到我讲的时候的声音响亮啊。咬字清楚啊，不会拖泥带水啊，里面没有那些伪塞哦，立在合作一起重点啊啊，这类东西我没有啊，比较听得多。那么这样子啊，他就听得觉得很好听啊。那么只是听得很好听，这是闻声而已啊，道理不懂，这个也好啊，种种善根呐、啊，将来骨头也可以卖到50块钱的，还是有用的啊，比那个不闻法的好多啊。因为这个一粒耳根呐、啊，永为道种啊，所以听佛法那是不可思议的。你就是不懂啊，坐在哪里啊，爱困呐、啊、也没关系啊，你能入定也好啊。所以这个文法自己也能体验一点点呢、啊，属于哪一类根性，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知道哎。真正知道您的上中下的根性呢、啊，只有佛啊。只有佛才知道啊，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根性啊。佛法度人呢、啊，也不在乎深浅啊。有人说要按照由浅入深呐 啊，这个所谓初级、中级、高级啊，慢慢分级啊。实际上佛法要怎么样分呐、啊？有的时候高级的、初级的人一样能懂啊。有的时候初级的课程里面呢、啊，高级还不懂呢啊。所以这个佛法你要分级难了。有一天，那是我在狮头山的时候啊，那是差不多要35年前的事情了啊。我还在年轻，在山上用功的时候，有一天呢、啊，有一个读书的青年来了，大概是高中生吧啊。那么他对于佛法是一口不通啊，完全不懂啊。那么到我那边来听我谈谈啊，聊聊啊，哎，他有点兴趣。那么他我也因为有事啊，我稍微离开一下，他就把我这个书房里面的书搬出来看，其他的书他没搬到，他只拿了一个扩诵本，就是我们早晚的扩诵的扩诵本，扩诵本他怎么能够看得懂啊？很奇怪的，他无意中翻到那个88佛呀，晚课的大忏悔文呢啊，88佛里面呢、啊、有一尊佛的名号叫做斗战胜佛啊，懂不懂啊？啊，而出家人会懂得这个晚课的都知道啊，南无斗战胜佛。他看到这里，啊，高音的跳起来，哈，斗战还可以成佛，还是斗战胜了，打赢了还成佛力，那我又打了。他说我到学校里大打一顿，为什么？打胜了就是佛，斗战胜佛啊，斗战胜了就成佛了。嗯、这个奇怪啊，他说这个佛法真是啊。那个真是无法无报啊！哎，刚才法师你说的无法无报有道理耶！你看斗战胜佛，打仗打赢了也能成佛，有道理。他蛮有意思的，他这个斗战胜就把他看作打仗啊！我哈哈大笑，他也哈哈大笑。我笑的什么他也不知道啊，不过他笑什么我是知道，他是很高兴 哎，他看到佛法，哎，鼓励学生打架没关系，哪里有这个道理呀、啊？我说这个斗战啊，不是那个斗战，不是打仗哎，那不是打仗斗什么呀？我说跟烦恼魔打呀，打自己耶，打自己打什么呀？我说你心里的贪嗔痴把它打掉，打赢了你就成佛。要打内心的贪嗔痴啊、把贪嗔痴打掉了你才能成佛，不是去打仗把敌人打掉了你成佛，那还得了啊，那阿兵哥都成佛啊。哦，他说原来如此哦，所以这个佛法很妙啊，他这个无意中翻到这个八十八佛的名号啊，斗战胜佛度了他，由此后来他也发心学佛了，他也了知哦，原来斗战胜不是指打仗打赢打赢。那当时我也不知道他的根性啊，我也没有办法说是，如果叫我拿书给他看，我一定不会拿这个扩通门，绝对不会拿扩通门。那么不拿扩通门，拿其他的书未必他能接受，因为没有说到斗战胜佛呀。他正是这个斗战胜佛才能度他，别人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众生根性你怎么能知道？他的缘到了，他无意中我一离开他就摸到我的一本扩诵本，他就斗战胜了，结果他就学佛了，那么这就是众生根性，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古人有很多啊，他第一次看到佛法都是最深的，他由此入门啊、像这个杨仁山居士，他在《旧书探》里看到一部大圣起心论，哎，他喜欢古书啊，哎，他就看这个古书，他是最喜欢的，看到这本《大圣起心论》没有看过的，买回去一看，入门了，真的起信了，从此就起信。这个《大圣起信论》呢，那真是名副其实，使这个杨仁山居士起信。由此入佛门啊，得到大受用，对整个佛教的帮助太大了。是清朝末年的啊、一位大德，在家居士。那么可见这个众生的种种啊、上中下的根性，自己不知道，自己修行，自己这个是不是对根啊、应机啊，自己不知道啊、都要自己想办法去摸索。佛也入灭了，假如佛在世的话，我们可以请问佛呀，师尊呐、啊，我该修什么法呀？啊，阿弥陀佛好啊，还是本来面目好？哦，那么他必定会告诉你。那么佛已经入灭了，那就只好自己来摸索了啊，在大藏经里面摸索啊。那么只要你肯学啊，那众生的因缘不可思议，过去多生以来的习性啊，种下的善根。助缘种种不可思议，碰到这个机会啊，他就会有学佛的因缘。如来知识一向一味之法，所谓解脱相、离相、灭相、究竟涅槃常寂灭相，终归于空，这是结成差即无差。结是里面有两段，第一结成差即无差，第二事出不即说义，这总结上文，结总结上文，差别当中没有差别，什么呀？差别没有差别啊？因为佛知道众生，所迷的也是这一相一味，求证的。也是这一相一味，这如来知是一相一味之法，一相一味之法前面已经说过了，一相一切众生同一解脱相，同一诸法实相，迷也迷这个，悟也悟这个，没有第二个，同一个无上提伏味，49年所说的法，法法皆是提伏，天台家把前面的四位如果有前面四位得悟实相啊，那叫做读法啊、例如说生疏读法、熟疏读法或者是乐也能读法就是这个读发出来了都会伤人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法位之中发出这个功用来啊，都能断烦恼，都能成佛所以前四位 虽然有鲁乐三书所说的不同，但是读法就是提幅，读法跟提幅没有两样。假如你看天台教典啊，研究天台教典，你发现有这个什么三书读法啦，或者是数书读法啦，那个读法呀，就是比方这个三书当题就是提幅，数书当题就是提幅。啊，那么经过开显之后，这些前面四十年来所说的法，当题就是无上提幅，没有差别啊。所以汝等所行是菩萨道，同是一相一位之法。是什么一相一位啊？所谓解脱相啊，前面所说的解脱相，前面所说的离相、灭相，现在越理说究竟涅槃常寂灭相啊。涅槃越理说，菩提越智说，理智不二啊，同一实相啊，只是理智分别不同啊。前面越智说一切种子，究竟质疑一切种子；现在越理说究竟涅槃常寂灭相啊，烦恼断除了，没有烦恼，常寂。有烦恼就急不下来呀，静不下来呀，常动啊。你不相信，你把眼睛闭起来啊，关照一下看看你的心啊，那个心的动的情况怎么样啊？能三分钟不动吗？不打妄想，不起念，能吗？实际上一秒钟也不可能。怎么一秒钟不可能？假如你心里想，我就不让你打妄想，好，这一句就是妄想啊。你心里想，我不让你打妄想，就这一句不让你打妄想，这一句就是妄想，懂不懂啊？啊，假如你不懂这个道理啊，那所谓无念，实际上你还是有念的啊。几十年前我曾碰到一位大德啊，我的身体不好，他教我修法，他说你要修无念的功夫啊。那个时候我还莫名其妙，什么无念，无念不起念，不起念就把这个心变成木头了，然后九头九响，没有念。如果跟木头石头一样的无念，那是植物啊，那不是真正无念啊，那还是有念，是石头念木头念啊，照样有念。那么真正的无念好像圆镜，好像镜子啊，他并没有想要现象，但是一切像现前寥寥分明，那才是真正的无念。我们的无念就是好像外道的无想地一样啊，硬压硬压，不让他动念，可是也压到最后啊，又跟石头一样啊，成为无想定啊。哦，那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出现了啊，没有办法整个把这个烦恼消灭，到了烦恼断尽了，究竟涅槃了啊，成佛了，五住究竟，二死永亡，到了那个境界啊，那究竟涅槃，那才是真正的常寂灭相啊。前面不是有说过了吗？诸法寂灭相，不可与言先啊。这个诸法寂灭之相，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表达的啊，必定要亲证才知道。如然饮水啊，冷暖自知。不论你怎么说，最后就是归于第一空，终归于空啊。有些人呢，看到这一句话终归于空，他就认为法华呀是由空入门啊，好像只讲空。这个空不是那个对假言空的空，不是对有言空的空，而是空有不二，空有圆融的究竟啊，第一义谛的空啊。所以这个空啊，就是中道第一义谛，终归于中道第一义谛的究竟诸法之理。中道第一义谛越空论，就是第一义空啊。那么也就是诸法实相啊，如是相性体力作啊。那么所谓终归于空啊，就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啊，乃至因缘果报究竟本末亦如是啊， 通通就是指那个如是的当体啊。那么完全越空看，相是如，相当体就是如，性是如，性的当体就是如，体是如，力是如，作是如，因是如，缘是如，果报是如，本末究竟都是如啊。记得吗？前面方便品的是如是，实如是，实如是有三句读法啊，如是相，如是性一种读法，相如是，性如是一种读法，相是如，性如，性是如一种读法。终归于空，站在空的立场看，相是如，乃至本末究竟是如啊。越诸法实相离体圆融无碍的境界看，相如是，性也如是，乃至本末究竟都如是。这样子前后贯通，才不会又乐于空的一边呐、所以佛法有很多地方啊，没有办法用文字表达。你看到终归于空啊、跟你说空，你又知空了；跟你说有，你又知有了啊、众生处处着啊，因之令得出啊、众生心就是这样，处处执着。跟他说空，他又执着有个空了。跟他说有啊，他有执着有个有了啊、所以你不要看到这个终归于空就误会以为法华只说空，实际上是究竟中道第一义谛啊，空假不可得，空假皆中啊，双遮二边，双照二边，那才叫做终归于空。下面是事出不及说义，解释吗？前面是解，这是释，释解释，解释什么意思呢？解释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之后啊，没有把这个究竟实相之理一下子说出来的原因。为什么不及时就说呢？事出不及说义，不及说，不随时就说，什么时候说啊？成佛。那你成佛的时候，为什么不就把这个法马上就说出来呀？凡是有人来跟你出家学佛修行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一下子就说出来呀、一直拖到今天是这几年了才说啊、所以下文就说出他没有当时就说的原因啊、说出这个不地说义啊、解释这个道理。佛之是以观众生心欲而将复之，是故不及未说一切种子啊。佛知道众生的千差万别的种种啊根性之后，所以出现世间之后啊，为了要扶持他的这个道种善念，将来成就的这个出世间的善念啊，所以要将复他啊，将随顺的意思，随顺众生啊，随顺众生的根性不能遭到破坏，不要让他遭到破坏，所以要扶持他啊。恐怕他听到大法不能了解，不能接受而诽谤，诽谤就要遭到堕落，而且没有办法解脱。那么因此要扶持他，时间没到，慢慢再来。好像小孩子还小嘛，你一下子就跟他说大学的道理，他没有办法接受啊、那么因此之故，只好跟他波波摸佛一番啊、我实在我也不会波波摸佛啊，我只会阿依无为哦。那么先从这个基础打起啊，所以要将复他，先跟他说三圣五圣啊、种种的权巧方便啊、那么四十年来的三圣五圣权巧方便啊，那就是扶持保护他的道心，保护他的因种啊、不要让他听大法而生诽谤。纵然由这个大法的根基来了，也只是秘密不定啊、让他不知道而使这个听大法的人得利益啊，所以一因说法随类的解。那么观察众生的心欲啊， 佛知道众生的根性之后，观察众生的心念欲期望，他内心的期望。有些人他出世间无漏善根还没成熟，他只有世间的人天的善根啊，你跟他说你要知苦啊，断己啊，目灭修道啊，或者是你要修六度啊，不是持戒啊，修禅定啊，开大智慧啊，这个他格格不入，没有办法了解啊。我觉得这个世界蛮好啊，我喜欢这个地方啊，啊，那你叫我离开我才不想你。好，你跟他说一辈子的知苦断疾，说一辈子的不是持戒，没有，为什么？他不是属于这一类根性，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心里根本不想。这种人你只好拿出斗战胜佛来，斗战胜佛最适合了。所以知道他的心的期望，假如他不是出世间的根性啊，或者是出世间的根性没成熟，你只好跟他说无戒、十善、升天啊，做人，说这个道理，将复将复他的出世间种子。有些众生纵然有出世间种子，他只有厌离世间啊，视生死如冤家啊，视三界如牢狱，对这种声闻缘觉的根性，你跟他说你要布施啊，要行菩萨道啊，啊，上求下化呀，这我才不想呢，我这么麻烦，我自己赶快写多就好了，这个世间太苦了，说赶快跑，好像羊一样。你对于这一类众生，你跟他说布施持戒，说六度万境啊，说上求下化，没用，他不能接受。那么既然如此，那你只好跟他说，哎，是苦啊，世间是苦啊，三界无岸，犹如火尘，众苦充满，神口不畏啊，那么这世间是一大苦海，有生则苦生啊，那么这样子他能够悟入，能了知啊，就要想办法断疾呀，要修灭啊，要修道啊，要正灭 啊，那么这正是适合他的根性。那么这种的说法正是扶持他的初世间大圣根性，不要遭到破坏啊，慢慢等到他已经断烦恼了生死证阿罗汉果了，然后哎，这是化成啊，把化成灭掉，前面要距离保守只有200由旬呐，快到了，来起来，起步走，赶快走，往前走，这个时候你叫他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他可以了，因为他已经过了这300由旬了，所以这就是将复他的这个出世间大圣菩萨道的这个善根，所以叫做而将复之啊，想办法迁就他，随顺他啊，扶持他的善根啊，希望他将来的解脱啊。那么这就是是故不及未说一切种子，因此之故啊，要将复众生的善根，出世间的菩萨道的大圣善根的缘故，所以因此之故啊，佛成佛之后，世世以年来见到可化的众生、可度的众生，没有及时跟他说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是无上菩提啦，佛果的智慧，没有当时就跟他说这个佛果的究竟智慧啊，原因就在这里啊，我不是念法呀，释迦牟尼佛对弟子们说，我不是念法呀。并不是说我好东西不拿给你吃，一直留到今天呢，喝酒顶暗的哦，不是顶暗的哦，而是你们时候还没到，所以不及时跟你说，原因在这里，你不能怪佛，不能因为佛不发心度你，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们根性没成熟啊，所以随顺你们啊啊。度这个穷子，先20年中常令处分然后啊，让你来管理家业、资家业，然后最后现在在法华会上复财啊，整个家业交给你，这都是度众生的方面。没有这些方面将复的话，那你们还有到今天能够证诸法实相之理的机会吗？所以不计时为说，原因在这。那么看了这一段文就可以了知释迦牟尼佛到了41年将涅槃之前才说法华经的原因了。这就是长文的第一段 显示这个全是不可思议的道理呀。到这里说完了，后边就是最后人字下第二结叹总结上文，速成的道理赞叹加设虽然是里面有破执他们的话，可是现在呀，要赞叹他，要给他摸顶受记安慰他，使他才能够向前迈进。所以结叹速成，叹是赞叹中根摩诃迦摄等这些前面说的性结品的善说。汝等迦摄神威稀有，能自如来随意说法，能信能受。这个时候总结上文赞叹摩诃迦摄等与其他中根人统统包含在里面，甚为稀有啊！佛赞叹他，这是叹，你们真是稀奇少有啊！说得非常之好啊！因为您能知道如来随意说法，40年来的随意说法，华严阿含方等般若这个随意的随众生的机宜而说法，您能相信？也能接受，能信能受啊！既然你能信能受这个佛40年来说法的用意啊，那么所以佛赞叹他甚为稀有。所以者何？所以我说你甚为稀有而能知道如来随意说法能信能受的原因何在呢？诸佛世尊。随意说法呀，难解难知。难解难知这一句话，一方面也赞叹到中根人摩诃迦摄等所说的道理说得很周到，没有错；一方面也说他还没有说到的地方体悟不到的地方，前面药草玉瓶的比方我已经把它完全表露出来了，可以知道佛随意说法的难解的情况，难知的情况那真正是难了解而又难明白难了解而难明白的原因啊，因为佛随众生的根基适宜哪一种法门就对他说哪一种法，这种情形只有佛才知道的为佛与佛难能究竟诸法实相，其他任何众生都不会知道所以您大家说你们中根人代表中根能说出性结品所了悟的次第别五十这就很难得，甚为稀有很难解的你能解到一部分，很难知的你能知道一部分，这很了不起，很可以了要像你这样子能够说出这个道理来，恐怕中根以下的人再望别人呢是求没办法求到的所以一再赞叹大家是很会说得很好。那么因为这个难解难知，也就体悟到不但是大家所说的别五十的次第而已，必定要明白通五十不要因为按照迦摄的性结品说法那么一定是开头就是华严第二一定是阿含第三一定是方等，第四一定是般若华严最初37日阿含12方等822年般若坛法华涅槃共7年，这个别无实的次第啊，像中等根性的最钝根人是中等根性的钝根他必定要经过这50的历练50的功夫淘汰才能够由浅入深而到法华会上得到开权显师会三归一亲证诸法实相，这是对于一般的佛说法的次第好像有这么回事， 但是站在佛这边呢、啊，随时随地有什么根性现前，就为他说什么法，不是那么死板的。所以要了解这个通五识，判教的时候要了解这个通五识。佛经里面属于通五识的教理呀、啊，多得很。华严，您说它是最初三七日说吗？八十华严翻成中文的八十华严，前啊、七处八会啊、这个可以说看起来好像是在佛初成道的时候说的，没有错，因为前面七处八会啊没有声闻啊、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后没有声闻，这是事实啊。那么最初到鹿夜院度五比丘，那是三七日之后的事情啊。那么华严七处八会啊，就是八十华严的到第五十九卷啊，那么到历时间平为止啊，那么可以说是初三七日说，没有错。但是最后第九会，七处九会第九会入法界品，入法界品在起受给孤独园说的。入法界品既然是在起受给孤独园说的，起受给孤独园是给孤独长者所见的啊。在舍卫国，佛到舍卫国说法，总是成佛以后大概是在第八年啊，第七八年的时间啊。那么这是舍利佛、目犍连都出家了以后，而且正果以后是阿罗汉啊，然后啊，给孤独长者到了王舍城，以这个因缘啊见到佛，那么然后请佛去说法啊。他要建造金舍的时候，还请舍利佛去做指导人。那么这个给孤独园是建造在佛成佛以后，大概是第七年或者是第八年啊。那么这个入法界品是在给孤独园说，最快也在成佛以后第八年以后说的。而以这一品经内容看起来啊，好多道理呀、啊、一波很相似的地方，所以呀、啊、他这个入法界品很可能是在般若那一段时间说的，说般若的时间那一段说的。所以你一定要死板的认为华严一定是最初三七日说，那后边的入法界品怎么办啊？啊，给孤独园在哪里呀、啊？哪里有初三七日给孤独园还没有见你就说法？这凡夫是没有办法理解的。那么因此啊，华严一直通到最后，不但是通到般若，也通到法华，也通到涅槃。所以华严海空一直到涅槃，这个叫做华严的通，通到最后，通到涅槃，通五识的华严通。阿含啊、通前不必说，因为华严会上没有声闻，可以不必说。通后是一定的，你把四阿含搬出来，好好的下番功夫看看啊、看阿含经可以知道，最起码长阿含的游行经，游行经是说到佛涅槃的。佛涅槃神这分舍利都在里面的，那么可见阿含是通到最后的啊。佛到涅槃的时候还有小圣根性的人看见的只有小圣的境界，完全没有大圣境界。所以佛入灭以后，印度佛教只有小圣佛教普遍流通啊，那就是小根人始终只见小法，入涅槃的时候也只看到佛啊、老比丘的八十岁的老比丘入涅槃啊、最后的说法就是佛一教经啊、那么这就是这个阿含的一教，可见小圣阿含一直通到涅槃啊、这小圣之通。方等通前通后啊、方等是大圣呢、啊、华严不是大圣吗啊、华严里面有很多方等的道理啊、那么也一直通到最后。方等部里面有一部方等陀罗尼经，方等陀罗尼经是佛将要涅槃之前才说的啊、可见方等也通到最后啊、般若通后通前啊、 华严里面有般若啊，法华涅槃有般若，那么般若也是通前通后啊。可见这个通五识的道理必定要明白，明白了才能够了悟佛法的真正说法的这个用意啊。那么法华有没有通前呢？越显露边没有啊，这个要特别注意了啊。法华越显露边没有，没有通前，为什么？因为前面不曾说过呀，啊，四十年来不曾说过呀，显露边没有，秘密边可能有，秘密边可能有，啊，舍利佛前面不是说过吗？我前面我以前也曾听佛说过这个法，可见佛在前面秘密为那些大根源开山显义，会权历史，会权啊归实，可能有，那是秘密啊，不是公开的。不是显露，只是这个根性成熟了，该替他开权了就开权，不是一定要等到41年。所以法华越秘密边有通前五十前四十啊，越显露边没有啊。明白这个道理呀，才能知道天台家他把这个五十说法有别有通五十有别五十，一般人只执着那个别五十啊，不知道通五十的道理，所以判教的时候发生很多争论，原因就在这里啊。在这个明朝偶一大师啊，明朝末的偶一大师啊，他的教观纲宗里面说之又说啊，再恳切的提示这个道理，必定要下番功夫，这四教仪必定要与教观纲宗并看啊。今天长文讲完啊，啊，小狗，嗯。